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现在这个中国的新闻啊，都不能用离谱来形容了，那真是离谱他妈给癞蛤蟆开门，恶心到家了。这几天牧原公司就是一个专门养猪的企业，挺大的，都上市了，属于中国的养猪大户。突然间董事长不知道怎么福至心灵，写了一篇拜猪文。你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你一个好好的养殖户，不干母猪的产后护理，搞什么文艺工作呀？果不其然，文章写的是吭哧瘪肚，里面的很多话你不能细品，不然得气炸了。就比如中间那句，他让员工表态说自己也愿意像猪一样淡然地奉献出我们的一切，并且歌颂道，猪的一生是平淡的一生，也是伟大的一生。你说就这个宣传语跟内宣经常用的口径一不一致，能怪老百姓应激吗？这事儿呢，牧原自己觉得也挺冤枉的，因为这文章是14年前写的，都已经全文要求员工背诵14个春秋了，也没看谁不同意过，都背得慷慨激昂的，怎么突然间就被批斗成了要求员工无底线牺牲的反面典型了呢？哎，这不是宏大叙事像永远也吃不到的大饼，而经济下行普遍让普通人都意识到了自己不过是国家前进路上的垫脚石，用完就扔。14年前你说奋斗能有好生活，大家跟着喊口号，现在不扔你一脸烂菜叶子就算文明。知道现在中国男性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吗？67岁，大多数活不过70，这还是60岁退休的前提下。当退休年龄拉到65，那可以说全国遍地都是张雪峰，钱还在，社保退休金交了不少，人没了。不信你就往陵园那头转转，墓碑上没几位超过70的，基本都是50左右。而去世的原因除了基础病就是过劳死。这几天有一哥们儿上着夜班没开空调，结果直接高烧到41度，得了热射病，就这么没了。你肯定会问，哎呀，怎么不知道开空调呢？这哥们儿50多岁，是劳务派遣去给万达广场打扫卫生的。晚上万达为了省钱怕丢东西，根本不开门不开空调，工作环境十分恶劣。大哥那是生活所迫，谁成想生活果然比想象的还难，不给普通人一点活路。而且就跟赵本山那小品一样，人没了钱还在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人活着钱没了。之前咱就说中国现在的失业潮浩浩荡荡，而这几天飞猪也传出了大规模裁员，比例高达 65%， 很多业务全线关停，并不是针对任何人，纯粹是因为现在业务量没这么大，不需要这些人了。毕竟互联网的本质就是服务业，服务的对象都要完球了，哪还找收入啊？之前想着中国人负责生产，发达国家负责消费，结果人家说凭什么呀，钱都让你挣了。而且不仅仅是阿里巴巴，什么字节跳动，什么游戏厂商，基本都有了以人工智能的名义开始大裁特裁。中国的互联网一时间仿佛十几年前大举关张的国营工厂，遍地哀嚎的普通人被迫下海自谋生路，民怨沸腾都化成了一句无奈。都说众生皆苦，有没有不苦的？哎，体制内这帮目前还算是情绪稳定的。这不这两天又爆出来，有一对老夫妻，俩人加一块月收入过了20000，儿子在国外说发展的挺好，结果最近登上了安徽省药监局的生活困难职工名单。他困难个毛线球，他一个退休老干部，不仅住房补贴，医疗全免，还能拿着每年分的米面粮油。哎，官方的解释说老人家最近刚做完手术，经济开支比较大，所以想帮扶一下。好一个慨他人之慷啊，你们药监局平时挣钱吗？创收吗？一分一毛不都是从老百姓脑袋上薅的吗？他这20000算贫困，那机关老爷们都多少钱呀？就最近这事儿，你都不能怪老百姓肝火太旺，实在是一桩桩一件件的，太不把人当人了。要不隔壁大鹅这两天爆出来说有人剑指普京，喊着天怒人怨肃清正源，怎么回事呢？说大鹅这些年把送上前线的士兵当提款机，不仅逼着人家上交银行卡抚恤金和工资，还要求家属定期交保护费，不然就让他们不带武器的执行死亡冲锋，或者以违抗命令为由就地处决。 就说跟着毛子混三天饿九顿吧。为什么会有人相信社会主义老大哥能有实话呢？总之吧，现在普京出来公开讲话，说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你早干什么去了？咱一直都说啊，不存在什么上面的决策是好的，底下人给执行坏了这种情况。因为但凡是正直的，不会偷机取巧的官员，那压根儿不可能得到重用，因为手里没有把柄啊。所以你就看吧，都是尸位素餐之辈，天天因为一己私利做错误决定。哎不，这两天咱说印度人大举入侵中国，其中就有一个被夺舍的公司叫张江科技，自己内部斗争完了，招来一个印度组长，以为来个外戚能平衡局面，谁知道这印度哥们拉拢自己的小圈子，招进来十几号印度人不说，还掌握了团队的全部代码权限，换句话说就是把这密码改了。多年的研究成果和技术被人家轻而易举的拿走，代码一锁，企业直接瘫痪。神奇的是，就这样的把戏在海外都已经烂了大街了，中国这些企业雇人之前竟然没有一个动动脑子去做调研，俩字儿，活该。所以说呀，人家印度豪言壮志说要占领中国呢，不是一句空话的，人家有这个能力、人力和大把的时间。反观中国，阿美利卡带着他改革开放加入全球贸易市场跟人家打架，而欧盟呢一直是最大的产品消费者和金主，一边挣人家钱一边嘲笑人家。这不是这几天欧洲热吗？很多地区都上了40度，比较反常。你说这一年热不了几回的地儿，很多人家根本就没有空调，这下有点麻了爪了。呵，这给中国人高兴的，说你看看发达国家也不过如此，连个空调都没有，我们能吹着空调吃着西瓜好幸福啊。不是，你们这几天前吐槽说开了空调之后费用暴涨，很多公司宣传跟实际完全不符，以及每年一度各地电网因为老百姓同时使用负载太大开始区域性限制的时候都忘了。而且你就说呀，这大鹅哪哪都有他，真是挑拨离间的一把好手，把中国人给狗安空调埋汰欧洲人这事儿给发网上去了，着重报道，生怕两边突然重修旧好，他没戏唱了。司马昭之心真是缺德。而中国这帮网友自己也是缺心眼儿，欧洲抢分体式空调，你就说是不是带动了外贸，加速了中国的出口？你出口了东西，换回来大米，你们是不是才有吃的？哎，骂人家说没见过世面，这都是被中国淘汰的产物。然后呢，全网大吹特吹美的的分体式空调，说这玩意儿卡了欧盟的所有 bug， 所以可以堂而皇之的卖，然后玩命嘲笑人家的制度。不是，你只看见它有规定，没看见企业只要按照规定去做就可以售卖，甭管你是哪国的。而在中国，你问政府说规章制度是什么，人家永远是一句不好说啊，说不清啊，自己琢磨去吧。一边赚钱盆满钵满，一边放下筷子骂厨子是毫不留情。你能怪人家欧洲死活也得把工业搬回去跟你们脱钩吗？实在是太憋屈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你要是不做人，哪怕捏着全部的产能也没用。隔壁印度摩拳擦掌，整个东南亚虎视眈眈，外贸出口现在都凉成这样了，卖几个空调居然就能如此招摇，也是挺神奇的。你说这算不算是中国自己的兴奋疗法？靠一些跟老百姓没关系的事让大家找找存在感，不然日子是真过不下去。内部失业不断累积，外部舆论环境也层层紧逼，眼看着大鹅要反水，中国只能咬着牙坚持宏大叙事，反正韭菜也分不清。这不，商务部又把20家日本实体列入了出口管制名单，原因是日本用了12架战斗机，携带了48枚导弹，实施模拟攻击辽宁舰的计划，而中国依旧一言不发，试图用阻碍人家挣钱的方式来反制，这个脑壳回也是绝了。咱也想不明白啊，日本制裁中国的时候，光刻胶出口没说过什么军民两用，而中国天天要道貌岸然搞什么大国形象，回头一缩的到上海就都老实了，天天发布什么东风时期的发射状态，各单位协同作战吹得神乎其神，结果你就说那飞机都快冲进中南海了，愣是防不住。普通百姓发表点什么观点就会被上纲上线。要不这几天世界杯正好是日本队出场，上海有一个球迷就表示了一下喜爱，说想做中日文化的桥梁，结果好， 被全网网暴没社会性死亡了。但是中国的权贵家属以及相关企业却趁着日元走低开始去大幅度抄底，不管是企业还是房地产都推着不断走高。谁来分析分析到底哪个是生意又哪个是真诚啊？局限在墙里看到的只能是历史的只言片语，只有走出去才能看到完整的地球。可惜呢，这也是官老爷们最怕的事，毕竟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中国老百姓不再沉浸于宏大叙事是因为觉醒了，还是单纯的日子过不下去了呢？欧盟大举买中国空调却被网友嘲笑，这算不算放下碗骂厨子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或者打赏个鸡腿给朽木鼓励。更重要的是，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且打开推送，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您的支持和留言是本频道不断前进的动力。青山不改，爱留不留，感谢观看，咱下期再见，拜了个拜。